B-Income 结合 Big 与 Economic， 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经济，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世界经济，内容兼具广度和深度，让知识传递更加简明化与普及化。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投资前沿新观点，经由我们财经诸葛 David Chen 向各位听众聊聊联准会持续偏鸽，指数大涨后的应对之策。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股哈。美股道琼斯在这一周的表现基本上呢是连礼拜二，应该说跌，不能说连跌，就是说礼拜二礼拜三跌哈，那礼拜四就是昨天晚上是上涨了这个130点哈。其实还是黏在这个均线这个位置。基本上表现好的呢是费半，费半创新高。纳斯达呢又接近前高。关键就是在这个科技类股，但主要是这个辉达、那美超维啊这些公司、的大涨，相关的像台积电呢也这个大涨、那 ADR 大涨，所以拉动了今天礼拜五的台积电呢、这个大涨，然后呢创了这个796块、的高点，但后面尾盘是压回的、好，目前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整个行情的状况应该都还蛮符合我们的想法，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联准会鲍尔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那个行情的一个变化，其实呢在道琼斯的部分来讲，我认为联准会在这个地方控的我觉得还蛮好的，他把这个盘压在这个地方不让它冲太快，但是因为科技类股呢整个资金浪潮的关系不断的往上冲，那资金大部分全部集中在这个AI 啊 ，AI 相关的这个部位上，其他的类股呢，大概就是涨跌互见。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但因为金融股也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以趋势来讲的话，当然跟 AI 相关的目前都还是非常强、那台湾呢就不一定，因为有些 AI 相关是转弱没有错，但是呢，台积电领军的，那以台积电相关或者是有些 AI 股，但它还是维持在高的位阶。目前整个盘势上来讲呢，其实你要获利，因为如果你是买一些比较中小型或者一些你前面认为不错的股票，现阶段在这个地方都受到严重的压抑，都受到压抑。所以呢，目前我们先来看，如果要预测美国后面的状况，很简单，基本上还是偏多，没有问题。但是呢，它的成分就会不一定。也就是说你 AI 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你 AI 相关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在这个位阶上来讲呢会稍微呢停顿或休息。先估一下就是说它后面应该会怎么走。基本上来讲以道琼斯来看的话，还是一样会压抑一下子之后慢慢往上做突破。也有可能是震荡走出这个比较黏的这个局面，但是不会让它涨得太快。那主要现在呢还是因为呢联准会呢虽然这一次在鲍尔在一些言论上来讲齁他是偏鸽，基本上来讲主要的关键讯息就是利率齁、已经等于说升息的部分告终，就是不会再升息，然后呢开始预测会降息，但他又不讲降息到底什么时候要降，所以很多人在预估就是说上半年应该是不会降，那下半年什么时候降几次就大家还在猜，但是他这个论点基本上让整个、美国股市呢就会一直撑在高点，因为大家会认为就是说资金这个所谓收回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开始停止，然后开始慢慢在增加市场的热度，那又搭上美国经济的这个目前很稳定的包括就业市场的良好它稳定的成长，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是整体推升的美国的股市现在在这个高的位阶，那尤其是 AI 相关类股的拉动，这种新创的拉动让美国经济在这个地方呈现出很多人认为比较偏乐观的想法，但是从数据来看联准会也提到就是说里面呢包含消费的部分是等于说消费的部分是有这个放缓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是很多厂商也提到就是说目前看起来要转嫁到就是这个成本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会不会成为后面影响企业的财报？这个部分也要持续的去观察。哦，那整个市场很热，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大部分的投资人对于美国股市，尤其是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类股的未来预期性整个往上推升。好，那这是现在目前的状况。所以呢，你盘面再怎么压都没有办法压抑那种整个希望股市往上冲的这种趋势，资金大量的汇集。哦，所以这个是目前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那个资金的蔓延，就是除了美国之外，还可能就是获利了结之后马上就把资金转移到亚洲，哦，包含这个日本啊台湾这些科技类股的公司，整个资金有点在蔓延的动作。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持续去观察。然后呢我们大概看几个survey一些数据齁。美国指数本周是下跌，目前是 102.767, 等于说有点放缓。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目前本周是下跌的，目前是 4.085, 齁，很明显资金整个要往这个科技类股上涨，所以公债殖利率就下降。原油本身来讲是震荡走平，回到 83.47, 所以油价趋稳，齁，在80几块趋稳，齁，这点也是蛮重要的，齁，观察。然后呢比特币本周维持在高档，目前是67000块，没有再往上冲，它维持。然后呢现在在67000块，没有下降，哦，所以这是一个观察。Tesla, 因为 Tesla, Apple 这两家现在一直，哦，等于说是七大科技类股里面，哦，的这两家公司呢是一直往下降的，哦。这个 Tesla 下跌已经跌到这个 178.65,、哦，上周有个反弹，后来却开始持续跌。Apple 也跌到 169, 目前这两个公司呢就是转弱，哦，那代表说这种实体的部分，也就是消费终端消费的部分，现在目前呢，哦，当然受到中国的影响，哦，它这个有严重受到中国影响，比如说中国的比亚迪卖的比 Tesla 好，中国的华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手机卖的又比 Apple 好，所以整个压掉了这个Tesla 跟 Apple 的评估跟股价，所以这个很重要，哦，然后呢辉达本周续涨已经创新高，哦，目前是 926.69,、哦，辉达，哦，AI 的股票。然后微软本周它其实微软也是搭 AI, 但是你会发觉微软是横向震荡走平，然后目前是 409.14, 所以微软的 AI 跟辉达的 AI都是 AI, 但已经开始有分歧，哦，微软是走软体应用的部分，应用的怎么去，哦，像 OpenAI 啊，哦，怎么去运用，但是它还没有，它是被压抑的，它还没有发动，甚至有跌，很多相关也是一样。但是在硬体的部分，尤其是算力的增加，哦，包含晶片的需求，这方面持续的扩张，哦，评价也不断的上升，所以辉达一枝独秀。所以这也看到就是说目前整个投资的方向着重在哪个方向，这点相当的重要，哦，主要就是在硬体的部分跟算力的部分，但是应用端还没有发动，甚至被压抑，哦，那其他相关的终端的这些科技公司，哦，手机啊，哦，电动车啊，这些都在跌，哦，所以其实大家要注意看到的不是觉得好像科技类股每个都有跌，因为现在指数在高档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认为哎呀很热什么都涨，其实并没有。就算科技类股也有分歧、哦，大部分都表现不好，台湾也是这样子，哦，所以呢不要被与这种股市的指数创高冲昏了头，而是要去细看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哦，然后呢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现在因为鲍尔有提到就是说通膨的下降，他认为通膨下降到 2% 已经不远了，可是实际上最近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很多这个指数在上涨嘛，大家都会认为就是说物价会不会跟着涨，但实际上来讲其实没有，因为它涨的是科技类股，涨的是这些算力的公司，那你其他都没有涨，所以其实对于通膨来讲影响并不大，哦，但是也有发现就是说消费力道有减弱的情况，所以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经济状况来讲，只等于说涨指数个股都不会动，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目前后面到底怎么办？尤其是消费放缓之后呢，这个情况，所以美国现在是经济慢慢在复苏，这是肯定的，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并没有移向其他的公司，还是集中在少数的公司，那这一定要扭转，所以大家就是 在注意观察，你 AI 什么时候反转，你反转下去之后能不能雨露均沾，还是呢你今天资金持续往那个地方集中，那当然在堆砌资金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你创的最高，但跌的就是 最多，那这个当然就是要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投资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涨也是一窝蜂，跌也是一窝蜂，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跟评估包含美股的状况，就是会有这一层隐忧，也就是说不会只是觉得说它很热很热，虽然我们看整体还是 趋向这个偏好为主，但是并不需要这么热，也就是说现在是过热，热过头，而且又集中在少数公司，并没有雨露均沾，好，所以呢后面的对策就相对的重要，你要不就是要去追那些最强的，然后等你被套在高点，要不然就是被 砍头，那要不然就是你现在开始默默的布局这些没有发动的公司，甚至被压抑的公司是不是还有机会，我想这相当的重要，这也是必须要做认真做功课的时机，原因是因为很多被评价变低的公司，包含他面临挑战的公司，他是不是还有新的机会，还有新的发展机会，甚至于呢可以预估到他财报很有明显的会成长，这非常重要，有没有？当然有，但是呢他可能不会这么快的发动，原因是因为资金并不，现在的资金并没有青睐他，筹码也没有青睐他，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在投资市场上来讲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在你眼睛一直看着这些 AI 股上面，不是 AI 股不能做，甚至于很多人讲说他还没有完全反应完毕，他还有更多成长的机会，这点我们也同意，但是你过多的资金重压在上面，除非你必须要非常灵活的操作，不然的话在你还没有灵活操作的情况之下，你很可能就灭顶了，因为你如果要一直等，那它就会被灭顶，所以还不如把你的资金做一些调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会建议资金配置的重要性，资金配置在这个时机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看好的公司你不要一次都 all in， 你要 all in 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动作快，好，这个我们讲了很久，你看这个美股整个这样慢慢慢慢上来，你贴着这个盘在做，你黏着这个盘在做，你其实不会有什么损失，大概也只是小获利，但是你想要重压，想要看一个什么大波段等等之类的，这就比较难，除非你现在追到这些比较高的公司，它还有后面一波成长的机会，不然它当然当它一修正的时候，它专门就是修正这些公司，你不要看这个费半涨很多啊，你要去看费半如果大修正的时候通常都是跳跌的，直接跳跌，好，其实这种跳跌辉达也不是没有过啦，对不对？所以做这些比较浪头上的股票其实真的要非常注意，所以其实除了这些 AI 股之外，其他公司都被修正，什么亚马逊这些东西都被修正了，被修正的有些还蛮多的，所以不要只是看一家公司，有时候反而修正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那你就要看未来性，所以这点就是投资上相对的重要，虽然我们看一些数据的变化，它主要是在观察这个资金的移动的一个状况，但是现在资金的移动到这个时机点并不寻常，也不健康，过度集中，它一定要分散，虽然美国但这个成立了非常多的 ETF， 台湾但也一窝蜂 ETF， 待会我们分析 ETF 的状况，但是这些 ETF 大家都是大部分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篮子股票，要不对追踪这个指数，所以它是跟着指数动，最近当然你看到这个如果是科技类股的 ETF 当然是赚钱的，比特币当然现在因为在高档，不过它高档整理啊，所以你可能现在是赚钱的，手上不会是赚钱的，你也要懂得获利了结，因为它现在在这个高点上，你认为还有机会，但你就只是去持有， 要不然就是你要尽快获利了结，去布局那些被低估的公司或者更有成长力的公司。这点我是觉得比较重要。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会去看更有潜力的公司来做布局，反而会对于你投资上来讲获得到更高的报酬率。好，实际上来讲我们大概也都做了一些调节，所以获利的调节也是相对的重要，等于说是有为有守，有进有退。好，投资有进有退，好，才是这个获利的不二法门。好，所以呢这点相对的重要。好，所以美国股市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好，但是呢创高之后会拉回，那跌了它下面会有支撑，持续稳步的往上，所以你现在看道琼斯就会这样走，我们的预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国现在呢还是比较在意国内的选举，包含拜登包含川普两个对决，那拜登目前现在看起来还是输给川普，但是呢拜登的党内呢包含他的支持者，尤其是这些针对这个反对拜登对于以色列的支持的这些选民对于拜登的这种不支持或者是不表态，但他们也没有支持川普，这会不会按住了让川普当选，因为他们也怕川普当选。然后呢边境的问题还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争执的焦点，那拜登认为就是希望共和党一起让法案通过，但是呢川普呢就不让这个法案通过，让拜登持续让这个问题延烧，这现在目前看起来是选战策略。好，选战策略在这个地方。好，所以美国边境问题包含移民问题目前呢是不会解，是暂时没有解决的，所以对于美国现在来讲呢就是产生很大的压力。我认为美国内部未来的种族问题会非常严重。好，过去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一个环境，欢迎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才到美国去，现在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是美国不再是这样的一种氛围，这也是他未来的隐忧。所以不管是川普当选也好或是拜登当选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未来必须面临的问题，怎么样达到一个和谐进步的社会，我觉得是现在美国内部在讨论的东西。目前经济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内部之间的族群的之间的这个包含移民的问题，现在还是他们内部相当大的这个隐忧，这是美国的状况。那其他国家当然欧洲还是陷入这个中东啊，或者是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所以欧洲的经济并没有说非常好。那亚洲呢看大陆呢基本上慢慢起来，那日本的股市又创新高，所以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跟机会。我认为亚洲的经济基本上来讲可以发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虽然也在面临相同这个通膨的问题啊，或者是内部消费不利或者失业率的问题都有在面对，但是呢在解决的部分上来讲已经慢慢看到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看起来我认为整体股市来讲应该都是偏多，但是涨多会震荡，一定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绝对不要一路就是呢绝对会没有问题。好，震荡你就要随着这个震荡的操作节奏来做，比较能够获利，好，比较能够呢持盈保泰，这是我对美股的看法。在台股，台股连续五个交易日都是这个上涨的，而且是一种井喷式的一种状态，然后在周五这天呢创最高，这个呢一路呢走到呢20065已经过了20000点，但因为整个尾盘呢这个压下来，所以基本上来讲呢最终是19785涨了91点，收是19785，然后呢留了一个大的黑 K ，上下影线。今天成交量爆大量，爆到5713，5713亿。好，台股呢这个井喷式的往上冲，当然呢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呢就是台积电，护国神山。好，前一波呢很多朋友都问台积电啊怎么样怎么样，要不要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的人现在呢，当然看起来又很懊恼，就是说啊，他又创新高了，那怎么办？卖掉没有买回来啊、哦。那当然，一直抱着台积电的人现在都很高兴，不仅是呢，这个所谓的大学长嘛，不仅是毕业了哦，六百块哦毕业，然后还没有毕业六百块哦，然后抱着啊一路又涨到七百多，所以很多人会讲说，哎呀，你看哦这个。一些进出的建议反而不如我这个死抱活抱。我们现在单纯去看到就是台积电这样的一个状况。台积电当然跟辉达有关系，包含高阶制程，包含 AI。但是实际上台积电这是一个议题的。它的实际上基本面，包含它的产能，包含它实际获利的，其实都还不是在 AI 上面。主要的营收都不是在 AI 上面。所以这一点大家先搞清楚，所以以实际上来看，台积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哦、我们不是这样去看，我觉得它现在是一种资金的堆叠、哦、尤其是因为现阶段我们今天看到台股，因为主要就是 ETF、哦、这个基金募集所造成的一种状态，然后呢很多资金提前布局，他说今天很多人问我说、啊、哪来那么多钱呢、啊？其实这个钱不一定是台湾的钱，主要就是外资哦，那外资也买基金啊，对不对哦？他外资钱很多啊，两面手法，多方面进行，基金也买，对不对？实体的股票也买哦，指数还可以哦，做多做空，所以他很多的方面在做，所以不能只是单看一个方面。那台湾的投资人或者是台股，他当然只看一个方向。或者是因为你的资金不够多，你也不能看那么多，你也不可能看那么多，所以你大概只看一个方向。好，所以这时候的股票在这边调动的时候，它的变化性就非常大。像这几天最明显的就是加权指数涨创新高，但 OTC 呢就下跌。那这些中小型股票，之前活蹦乱跳的中小型股票最近都被压抑，而且还被压得很惨、哦、可能都跌了超过 20%。十几二十趴有些啦、哦、十几趴都有。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多人就在思考，都是说诶资金的流向怎么样，像今天竟然涨那些什么游戏股啊，什么什么炒这个寒假的题材。也就是说，不是很多人讲说诶不是只有涨这个台积电啊，其实有些也涨啊、哦。但很多人讲光 AI 就有两样情了，对不对、哦、你看广达只涨一块钱。那微影呢就跌了65块、哦、那伟创还持平，你光看这几次就知道了、哦、那散热最近也在调节，所以呢有时候你光想就是诶你的题材是 AI， 但是你的反而跌没有或没有动，诶就涨那些、哦、什么半导体，那半导体也不是全涨，对不对？那你看到的就是台积电，联发科原本涨会变后来变持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哦、指数在创高没有错，但是个股的表现就不一定，然后呢会因为一个议题或一个话题然后突然创了这么高，这就是股市的机会与风险。目前我们这样看就是说居高思维是一定的，你看它今天创高之后开始就下杀，原本很多人认为万九是一个测试，可是万九一过之后就直接往上冲，所以我之前就讲过创高之后不要一直预判它会跌，它有可能再高，就算震荡还会往上走，只是说我们上周讲在这一周、哦、完全没有往下跌，它是震荡没有往下跌，它是直接往上冲，那通常这样子直接往上冲的情况之下，后面呢反压的情况速度也会非常快，所以我预计礼拜一啊可能就在一根黑 K、哦、会不会直接就给它灌到19000不知道、哦、不过你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再续涨，你先看嘛，今天大概只有如果涨这个全指股或是涨这个台积电的话，那你今天其他的股票都跌成这样子了，你觉得股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修正这些大型股，然后资金呢、哦、会不会去这个拉抬 OTC 或者这些中小型，不知道，但目前看起来呢会希望如此，也就是说现阶段是涨多的会跌，跌多的慢慢找到支撑往上涨， 它的这个循环应该会是这样。那整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整体基本上算是一个好的状态，只是台湾现在呢要涨电价、哦、那对于第一线、哦、包含食品的价格，包含餐饮的价格，包含民生的这个价格、哦、会不会整体都涨、哦、这个就要后面去看。所以呢现阶段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股票的营收获利，因为涨电价嘛，你看台湾的电子股很多厂都要开，你电价涨增加他们的成本，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财报，这个就要去推估、哦、去看会不会有这个很明显的影响。目前后面再估我认为就是会往下震荡再上。那你说诶如果又没有估到就持续往上喷，我认为不大会。你看道琼斯现在在压、哦、所以台股今天尾盘也在收在压，虽然后面有下影线出来、哦、先杀在等于说在后面有所支撑，但压盘是一定的。可是如果费半继续往上冲的话、哦、那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感觉风险性就越来越高、哦、风险就越来越高。那现在大家最想看到就是说那这些被跌的中小型现在该怎么办、哦、我认为在操作上来讲，短线如果你的股票转弱而且跌破了你的停损，在短线上来讲其实不要犹豫。但是你的公司如果是一个好的而且未来性也看好，可是在这个阶段上、哦、被磁吸效应或者是被这个排挤效应所造成你股价的下跌，那你要看你未来性或是你今天设定你股票的操作方向是什么来做预这个持有或调整。通常我认为就算是你今天持续持有，它后面呢修正到一个相对的位置之后，它还是有涨升的机会、哦、其实不用过度悲观、哦、因为我认为台股如果在修正的下次就礼拜一修正的时候或者下个礼拜再修正的时候，它不会，它就算是急挫它也会反弹，所以你今天要等它反弹之后再做动作其实都还来得及。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怎么去看你现在的股票，那短线上如果没有走，其实呢你的资金就会套住，就是这么明显、哦、所以以操作来讲、哦、我们今天这个团队也有在这个地方做这个讨论、哦、所以事实上来讲操作上的建议都已经给出去了、哦、所以呢该怎么做呢，其实应该要动作你就要动作、哦、但是呢如果没有动作的话，那你就要找寻你下一个该支撑的动作、哦、该做动作，比如说支撑啊或者是它反弹啊，你就要该 做动作、哦、就不用再犹豫啊、哦、但是如果你看比较长一点或是波段的、哦，其实呢它未来不错，你都还可以再做加码的动作，都可以加码。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短期，因为它短期受到盘势影响，受到资金排挤效益的影响，这是一个短期现象。因为你资金排挤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资金总是到一个高点它要获利，它获利之后它资金溢出来之后，它就开始找寻被低估或者是可以低阶的股票，这样理解吗？所以股市它是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哦、这样它是一个节奏，就是涨多了、哦、它就会跌，那跌多了它也会涨，就是这个节奏。但问题是会不会涨到你的，那这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好。那操作来讲我反而会认为，如果你是用比较长时间来看的话，好的公司在这个时候被修正，好的公司你不要说一定是上市公司才是好的或者全职股才是好的，不一定，很多小的公司也很好，但它被修正，但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最佳进场时机，因为之前都很贵你买不起，现在修正下来了反而是最佳时机，你要高兴才对。可你说诶我没有资金，我资金套在上面，那你就不用动，你也不要急、哦、现在应该是很稳一点的来去看它，然后多找寻一些讯息来支撑自己持有它的一种信心，我觉得这相对的重要、哦、那功课做得深你就不会错过、哦、后面涨的机会。但是你功课做的不深，那你很用很短的角度去看它，那当然你在这个阶段你没有做动作，后面带来的亏损就会比较大，这点我必须要去再度提醒大家、哦、所以呢现阶段是不是最好的时机，我认为呢、哦、修正的股票很有可能都是最好的时机， 但不是全面性的。有些公司被这个行情修正下来，它其实是比较没有机会的公司，事实上应该要抛弃它是很重要的。哦，那至于资金会怎么样轮动，会不会回到之前比较热的股票，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现在看到一些股票其实上有些端倪，比如说它跌的幅度不会很大。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比如说盘跌的情况之下，它都还能够支撑得住，那这样的股票就相对的不错。哦，那有些公司在这个阶段反而是盘不好它在涨。哦，那它看它的位置，还是它是刚发动，还是已经在这个高点。但如果在高点的话，那就一定要顺势的获利了结。所以你问我台积电怎么样，我认为今天很多人卖它就是很聪明，所以它后来就被卖下来了。很聪明啊，本来就应该卖啊，你涨那么多不卖干嘛？那要不要接回来？欸，搞不好它跌更多啊，所以机会随时都在。哦，只是很多人会想说，那股票会不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以趋势来看，好的公司当然会涨，只是它不会那么快，它会震荡，所以你要能够耐得住震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预测盘势的时候，上周是认为它震荡之后往上涨，而且呢涨的幅度不会很大，可能是压在这个19,500以下，可是它没有，它也是跳空上去，所以周一呢周二可能就会回撤，哦，看能不能站稳，哦，再冲。但如果说站不稳的话，那他就希望他是一个横的有支撑。如果他站稳了，他就会再上；如果站不稳，他就会往下找支撑。哦，所以我们再看，就是说，不管是19,000的支撑也好，或者是18,500的支撑也好，这边都有两个波段的支撑。哦，所以以指数上来讲的话，台股其实是涨多了，哦，因为很多股票没有涨，所以一定那些资金，等于说获利了结的资金，就是希望能够后面去拉抬其他还没有涨会被低估或者是被卖错的股票。用这样的角度呢来看后面的台股，我会觉得比较有利。哦，那以台湾目前现在最近政治上的状况，其实没有太大的东西，哦，都还是炒这些同样的议题啊，其实觉得没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因为反正现阶段就是赖清德这个总统的前面，也就是现在是520之前，因为520之后就赖清德来当总统嘛，那他现在这一段时间就是看守内阁嘛，那这段时间在野党提出的很多的一些改革方案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认为看守内阁是不会有太多动作的。那最近炒的食安的问题啊，炒了这个金门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当然还会持续，等于说是炒新闻啊，我认为是炒新闻，对于实体状况是影响不大，只是最近的因为股票这种一个震荡比较大，大家一定要耐心，有耐心去看现在的一个股市，它在这样一个时机点做震荡的时候，那必须要更理性的好，然后呢更有耐心的去看待后市，而不要急，也不要有这种很急促的一种状态。当然短线是一定要灵活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我讲的是这个要稳，心境要稳，是比较从长线来看的，在这一点呢很重要。那当然你资金如果压得过大，这个地方当它后面你的股票在反弹的时候，其实就要做一些调节，你资金压得过大是不行的。那调节之后出来的资金再去看有没有更好的投资部位跟机会，把你前面亏损的部分很有可能再赚回来。那要不就是你要看得比较长，希望那个公司在营收公布之后，然后呢一些变化，因为10号就一定要公布了，马上就下礼拜就一定要公布，那在公布之后很多就会有变化，就会出来有些公司慢慢就会涨回去。好，所以这一点要特别去注意跟特别去观察。好，这是我们对台股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欢迎到脸书专页以及 Instagram 跟大家做交流，那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